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边是我们直接对天父，这位天父的祷告，是我跟你的关系。神是我们祈求的对象。我们第一个是认识到神是至圣，因为这边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是那位至圣者，而我愿意谦卑我自己，我来尊崇神，我来顺服神。神是那位神圣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那我也渴望要去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神的国度。愿神的主权，愿神的国度的统治能够临到世界上，也愿我能够认识到神的本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讲到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愿意按神的旨意来顺服他，来尊崇他。好，这个三求呢，就是讲到人在肉身方面的需求，人在灵魂方面的需求。所以这三求呢，就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说是使我们。所以，从今生的肉身的需要，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向这位天父祷告。第二个，罪债的问题，人是已经犯罪得罪了神，我们要把这个罪债能够免去，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还有灵界的事情，就是撒旦的势力，魔鬼的权势，我们要从撒旦试探，从这个邪恶世界当中脱离。要进入天国，是要讨神的喜悦，是要与神的心意相同。所以主导文带领我们的是一个超越的一个人生，带领我们的是不再着眼于我们现今暂时的世界，而是要去追求那神永远要赐给我们永远的国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的第八章。撒母耳记的第八章最重要一点就是立王，人开始要求神要来人要要求神说为他们立王那在那个时候还是以色列人还是世世的时代。所以，那整个第八章呢，真正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是人来要求立王呢，还是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立王？是神来立王呢，还是人来立王？在那个士师最后时代，士师记的最后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人是需要有领袖来带领他，来引导他。那其实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宝座。是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那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来立王，他们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立王，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个王。但是其实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王。那他们乃是以民主的方式来要求有个君主，他们要用民主来破坏民主，以民主来消灭民主方式啊，他们要立一个王。那么，怎样是神所喜悦的王？这个君王应当有哪些条件？有哪些的品德 才是神所喜悦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人在人间有各样的阶级，有各样的权柄不同，但是人所有的权柄呢，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上帝。那君王呢，或是政府，各个不同层级的机关等等，这些都是上帝借以治理百姓的个器皿。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是神许可把这些权柄赋予人，使人可以来做治理的工作。神把权柄赋予人，君王就代表神，君王应当是像神。君王应当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君王应当是代表神来管理属于神的百姓。人从君王的身上，应当是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智慧，看见神是以怎样的原则来治理人。人应当从这位君王身上看见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并且看见这位君王，他可以得胜仇敌。那君王和他所治理的百姓，他们都应必须一致承认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君王及统治者，并且他们应当是以神的公义来原则来治理百姓。所以当这位君王在治理百姓、治理神的百姓的时候，神的百姓应当看从他这个君王身上看见神，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此百姓能够顺服神，并且敬畏神。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是一个合人心意的扫罗，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所以这个是有个很清楚的对比。大卫的国度就预表了上帝永远的国将来要交给耶稣基督国度。所以，真正合神心意，神真正所喜悦的是耶稣基督。神真正的心意是要立耶稣基督作为永远的王，神乃是要将国度赐给他，因为他是完全顺服神。神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当我们被圣灵所光照，当我们生命被神所改变，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又重生了以后，我们认罪悔改，神改变我们。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神要做我们生命当中的王，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来顺服他，我们要单单以他为我们生命的王，神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当在耶路在这个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这个表示撒母耳从很小上帝就拣选他，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他年纪老迈，所以这段时间，以色列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的时期。那以色列人悔改，以色列人得胜非利士人，这就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了四世纪最后的时候，这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了。那这个时候，他也立了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他的儿子是约珥，还有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我们要是首先认识到士师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士师的职责对外要抵抗仇敌，拯救百姓；对内，他要能够用公平、公义的原神公义的原则来公正审断百姓的这个。关于民事方面以及宗教方面的事件，而这两位士师呢，在撒母耳记上记载说，这两位士师呢，说不行撒母耳的道，他们是贪图财利， 他们是收受贿赂的，他们是屈枉政治的。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在离开世界之前，已经再次告诫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这些审判官和官长呢，就是指士师，他们要按公义的审判来决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受贿赂。”因为贿赂呢，叫智慧的人也变瞎了，所以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已经再次告诫以色列人：你们作为审判官，你们作为士师，你们要不可以屈枉正直，你们不可以收受贿赂，你们要按照神公义的原则来审断百姓。那结果，在以利勒的儿子，在撒母耳的两个儿子都做了很糟糕的榜样。撒母耳的儿子是贪爱钱财的，是贪婪的，他是屈枉正直的。以利的儿子是按照自己的私欲而行，就不愿就没有去遵从神的律法。那这些都是以色列的人下一代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榜样，一个失败的一个缩影。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教会的传承是很重要的，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需要传承下去，传到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但是，生在基督教家庭的里面的小孩子，就不代表他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向我们的下一代去传福音。你的孩子，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可能还不是信主呢。你的福音的工厂，你属灵的征战就在你的家里。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等等，你在他们眼中是不是尊耶稣基督为主？你是不是把神作为你的王？有没有在你家中有没有基督的光照耀？你有没有把你的信仰、你所领受的福音传给你的下一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以色列长老聚集到撒母耳面前，对撒母耳说：“你的年纪已经老迈了，你可能没有几年可以活了。”啊，结果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没有按照真理去行，这些长老是要求撒母耳做一件事，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危机，以色列人的危机出现。以色列人长老，这些长老们就是在每天在治理以色列民的人，这些长老们，他们振振有词，他们好像句句是有理的。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你要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但是最后一句，他们就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他说：“像列国一样，一个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这个王是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的王。”这些列国呢，以色列周围的列国都是不敬畏神。那这个时候又是以色列长老，这些以色列长老就是他们决定，当他们之前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求把约柜抬出来打仗。那这一次他们又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他们以这个撒母耳儿子失败的这个理由呢，来要求撒母耳，我们要立王，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其他国家一样王，什么样的王呢？他们要一个世界上的王，他们要一个 顺服世界的标准的王。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王可以是一个强者，是可以带领他们打胜仗，是可以带领他们给他带给他们荣耀，带给他们财富，带给他们使他们国家可以强盛的王。于是他们决定效法这些外邦的列国的模式来立一个王。那这有两点很重要，是他们的失败。因为第一个，当他们要求立王，他的代表他们所依靠的不再是耶和华，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所爱的、他们所要侍奉的，变成了这个王。他们已经由神转向了他们所要立的王。第二点，当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代表他们的心已经从对神的敬畏，要分别出来归耶和华，成为圣洁的国民，转变为我要效法这个世界，依从这个世界，照世人的样子去行。我要按照其他的国家，按照这些外邦的国家。你为我们找个王，今天教会也要很谨慎在这方面。教会应当是影响这个社会，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教会去随从这个社会的风俗去行。教会应当是金灯台。教会应当是发光，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照亮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要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整个立王的过程是已经从根基来说已经错掉了。所以，整个立王的过程应当是撒母耳从神来领受这个命令，告诉以色列人该如何。以色列人，撒母耳已经告诉百姓说：“你们不应当如此。你们这样去立王的时候，你们的结局是什么？”已经告诉他们，到最后结果，百姓说：“我们一定要立王，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句话就出来了，使我们像列国一样。同样一句话，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神的百姓不应当像列国一样，不应当被那个选出来是一个世界的王，像世界的王这种标准，这样的王来治理神的百姓，这个是完全错误。所以，当撒母耳不喜悦他们，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你要，我们要求立一个王。”撒母耳怎么做了？撒母耳不是直接责备他们，撒母耳回到神的面前。撒母耳没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事，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撒母耳向耶和华祷告，告诉耶和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神他心里面是怎么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了一句话，这个是很重要。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个厌弃啊，就是拒绝的意思。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这个厌弃就是 reject，里面英文也写了。神早就已经预言，在创世纪里面有预言。在《生命记》里面已经有预言，说以色列人将来会有王，但是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现在撒母耳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到。《生命记》提到以色列有一天将会有王， 但是这个王应当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王应当是遵行神的律法的，应当是时常把神的律法书拿出来读，来思想的，应当是敬畏神的王。以色列百姓应当从这个王的身上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慈爱，来治理这个百姓。那上帝继续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你看啊，所以这一节哈，他说他们是常常离弃我，常常拒绝神，他们是去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所行的是什么？是素来所行，他们一直是这样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当人想要立王来统治，他就要承受这个世界来的王所带来的一切的重担，带来的一切的枷锁，一切的这个后果。到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你们要后悔，你们要因此而哭泣，你们要因此哀嚎。”这在18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上帝已经警告了，上帝你讲得很清楚了。很多时候啊，人都要真正经历了打击，真正经历了失败，才会真正记得。才会学习到人生的功课，对于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很多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不顺服，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时候父母怎么在我们团体里面也有这样的父母，做的后果是什么？啊，如果还是不听，他就要自己去承担那个最后的结果。在那个时候，他才会真正学习到一些东西，他才愿意回头。那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以后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你再警告他的时候，他会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他会开始考虑你讲的可能是对的。以后如果有更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以更严厉的态度、更严肃的态度来警告他。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撒母耳于是将耶和华话都告诉百姓。撒母耳对他们警告说：“你们看为好的，你们所喜爱的，你认为好的这个王，这样的王，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而着想，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王，这也不是上帝所拣选。”要给他们预备的王，所以到了何西阿书，何西阿上帝讲一句话说：“我在怒气中把王赐给你，也在烈怒当中把王废去。”所以上帝从头到尾都是在怒气当中，从头到尾是在愤怒当中。那接下来有一大段，从11节开始，一直到17节，那我在讲这个警戒的话，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动词，一个动词是派，很多这个派字，对不对？还有一个动词是什么？取，一个派一个取，啊，派是什么？就是这个王呢要命令你们做什么事情， 命令你，辖制你。取是什么？他们要从你得好处，他要从你得好处，他要拿走你的儿女，他要拿走你的田地，他要拿走你的粮食，他要拿走你的牛羊，他要征召，他要奴役，他要使用你的那些年轻的、强壮的、服苦力的你的儿女，你要交税。你要把最好的出产拿出来供给他，让他去享受。你不再有自由，因为他要派你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百姓的自由要被剥夺，他们要成为王的奴隶、奴仆，为王做事。17节说。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十分之一要归给王，原来十分之一是归给上帝，那归给我。那再下来，你们所选的王，你们必因所选的王要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撒母耳把立王的结果都警告他们了，你们要懊悔，你们为自己立王。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当你们在呼求神的时候，神不听你们，神也不从压迫你们的王手中把你们拯救出来。但是百姓仍然硬着心，一定要立王，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神为他们征战，他们要用人来代替神，他们离弃神，他们拒绝神，去效法别的国家。效法这个世界的风俗，撒母耳没有办法，只能照他们所要求的去行。这个是神告诉他的，你按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不是人有权柄。可以去立王，真正的是应当是神为人选择，应当是哪一位王，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不是按照人的心意。神对于以色列人立王呢，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好像一开始反对，但是后来又选了合神心意的大卫。神立王是要立那。合他心意的人做王，就是大卫。虽然如此，但是神真正的心意是在耶稣基督，所以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神为什么要先选扫罗，再选大卫？神为什么不直接选大卫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神。先选扫罗，再选大卫。神为什么不直接选大卫？神乃是要人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比较，要百姓们看见你自己要求立王造成的后果是那样的愚昧的。那也让他们看见神的心意是选择拣选大卫。那大卫是认识耶和华的，大卫。他不单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他也是先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神的律法，他也思想神的律法，他喜爱神的律法，他做了许多诗篇。那诗篇19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用很多的名词，不同的词来描写神的律法。我说神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等等，他用很多的形容来形容神律法的奇妙、神律法的美好、神律法的甘甜。神的律法是这样的正直，是能够苏醒人的心，是能够有愚昧人有智慧，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能够耶和华的律法是存到永远等等。所以，上帝。上帝使大卫认识到神的 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大卫就彰显了神的心意。那真正完全顺服神，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那神所真正拣选的那位君王是永恒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君王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这位君王是那位除去罪恶、要照亮这个世界黑暗时代的王。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是赐人永生的王。这位王是使人与神永远同在的王。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是这位王，是真正去爱人、去牧养人、看顾人的需要的神，是不愿意为人，甚至愿意牺牲、愿意为人舍命的神的王。那这位王他就说：“他说我是羊的门。”门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家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门，当一扇门打开的时候，就好像为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使人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所以，羊的门意思就是羊进去，从这个门进去，出入得草吃，它可以安歇在这个环境里面。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位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使我们进入永生。那这位王又说：“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是复活的主，他也是有能力使人复活的王，他使死人复活。”耶稣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位王是唯一通往父神的道路，他也是真理的王。他赐给人永生的王。还记得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比拉多一直在追问耶稣的是什么？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理的王。”最后，耶稣也说，还说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位王是跟我们的生命相连，是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王。王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王应当是秉行公义的，王应当是保护他的属他的百姓，王应当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王应当是我们效忠的对象，王应当是我们在他所治理的产业里面能够安居乐业的，你心里面的王是谁？你愿意顺服怎样的当我们把世界的王跟这个神所喜悦的王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你就会看见，世界的王都是人所立的，是按照人的心意所立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按照神的心意所立的，是神亲自立的。世界的王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享受。但是，耶稣基督，神所喜悦的王耶稣基督，他是降卑来到世界。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他是来为我们牺牲，他是为我们舍己的王。世界的王是要杀害，是要除灭所有他反对他的仇敌。神所喜悦的王耶稣基督，他是去爱他的仇敌，为那逼迫他的祷告。世上的王不过是暂时作王，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王，他的国度永远存到永远。世上的王，他的权力，他的权柄都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只掌握有限的权柄。耶稣基督 这位永远的王，他是有无穷的权柄，有无穷的能力，他的国度也是存到永远。他掌握世上的王，不过掌握有限的土地。耶稣基督是掌管一切的万有。世上的王是有瑕疵的，世上的王是有罪的。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他是没有罪的。世上的王，他的人属他的百姓，属他的人民是会犯错的，是会犯罪的，需要法律来治理。但是耶稣基督，神所立的这位永远的王，耶稣基督属他的百姓，他接近他们，他们是圣洁的。这个是世上的国跟天国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在看主导文，也看到整个就是以天国、以神的国度为中心的祷告。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他是真理的王，他是和平的王，他是得胜的王，他是掌权的王。耶稣基督是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王。他是神所悦纳的王，他也是将来要掌管一切万有的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他所掌管的国度不仅是在物质界，还有在灵界。天下一切万有所有的权柄都要归于耶稣基督，他要统管一切，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他是和平的王，在他的国度里面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死亡。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耶稣基督他要把一切都更新了。耶稣基督要坐在天父的右边，他要管理，他要统治神的国度。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君王。所有的君王，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来管理、治理。他要做神的国度，永远的君王。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位永远的国度的君王，我们是属于他的，就是教会，就是属于他的子民。你心里的王是谁呢？你愿意让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王吗？他的国度存到永远，没有穷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按着你的旨意拯救我们，是你按着你的旨意来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子民。父啊，我们谢谢你，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死。拯救我们，使我们归于你，并且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这样的有福。父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从主导文我们所祷告的，看见天国的荣耀。我们也愿意顺服在天国的王所掌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